本集节目由永丰金控冠名赞助，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永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大家好，欢迎收听联合开炮，我是郭崇伦。在这个刚刚结束的两会当中啊，其实大家谈了很多都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两会当中其实也有牵涉到军事方面的，尤其里面提到所谓的新质战斗力啊，这个跟现在目前谈的最盛的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关系？尤其是那个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席何卫东在两会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要打击军队里面的虚假作战能力啊。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齐乐义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来谈目前他看到的解放军的相关的面向。乐义你好，
是崇伦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首先我想就是谈一下那个何卫东在那个两会的时候曾经有提到啊。我刚刚说了，说他要打击军队内部的虚假作战能力啊，而且要持续反腐，要坚决的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他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个听起来这个似乎是杀气腾腾的样子，是？
对，他这个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会有一般的理解嘛啊，但是他讲这句话不是一般讲的。他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有定义的啊，这要怎么说？就是说啊，习近平刚上来的时候，他是2012年上来，他上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中央纪委的巡视组啊，就到各地各大单位去查一些目前领导干部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他就是在2014年的十月。他就在全国的这个政治工作会议上，这个成绩还蛮高的，他就特别点出现在军队领导干部有十大突出问题，有十个都讲得很清楚，十大突出问题。那这十大突出问题就是后来他整数军队的人里面都有犯到这十大的问题，有的十个都有，有的是部分有，其中他第六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就讲到了是军队的形式主义跟官僚主义了，所以按照这个领导干部十大突出问题的这个脉络来看的话，他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叫做官僚呢？他主要是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他说军队的会议跟讲话的安排太多了，就这些领导干部经常去就是文山会海，一大堆的会啊，最后也没结论，然后到各个地方去演讲。你想想看，这个当然会影响到战备嘛。这些领导干部他就讲会议讲话安排太多，而且座谈的汇报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呐，这是原话啊，这不是我讲的。我是引用了他里面的说法，这是会议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军队训练方面，军队训练方面呢，他说作秀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其实是挺严重的，就走过场嘛，长官来了就给他秀一下。然后呢，他说还有的指挥演训还是机关写稿子的，这机关就指幕僚了，幕僚机关就按照那个照表操课，也未必按照新的条例来做，按照既有的比较熟悉的惯有的这种方式都是由机关写稿子的，指挥就领导干部也不动动脑，就是以前怎么做现在就怎么做，因为最平安嘛，大家都有舔到。还有指挥员照本宣科，然后搞演习的就是为了要表演要看，这个就是形式主义跟官僚主义，这个是他们自己的界定。这是2014年10月的时候讲出领导干部十大突出问题之一，这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那个何卫东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所本的，他不是随便谈这八个字。
嗯嗯嗯嗯。
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讲几点，就是我们现在发生的军队领导干部发生的一些问题啊，都有触犯到。比如说，他说第一点是信仰缺失，然后精神迷茫，这里面点出了很多点哈。我讲几点是现在存在的，就是他有讲到说亲属子女移民的，
嗯
就在这里面，因为你信仰没有了嘛，你不信共产主义了，你就跑到外面去了。然后呢，还有是辩解投敌，他这个有讲到，还有就是窃密卖密，窃取情报卖情报，所以这个真是有的。所以现在后来有一些的官员，这领导干部被抓的所谓的泄密，对不对？看来是有。有这个来源的，因为这里就很清楚啊。第二个就是任人唯亲跟这个结党营私，就是形成小山头、小团伙，这是最明显的。从那个郭伯雄啊、徐才厚开始就一直在讲嘛，这是确实的啊，是小团伙、小山头，军队到现在都还是派别啊，这些都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哇，这里面讲的也很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就是领导干部，它包括什么？私下私自的与外国的武官接触，这个他都有点到。那这个这样讲的话，可能就跟窃密、泄密有可能会有关，可能有关。这个都是原来我也没，原来只是外面的报道是这么说了，这个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还有。私藏大量的枪支弹药，这里面都有写哦。以前我们都是看外面的报道啊，外面的自媒体说哇，这什么什么，还确有其事，但我不相信这个很普遍，但是大概是有的。
伯乐，我特别想问你，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今年的两会召开之前呢，大陆处置了军队的非常多的高层，其中包括李尚福国防部长啊，
对对对，
包括火箭军，包括装备部里面很多的高层官员，甚至包括军工企业里面很多高层
是
都被拔掉。我们之所以知道拔掉，很多时候是在人大的时候，在政协的时候，他们的委员代表那个头衔被拿掉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的。
对，被罢免掉了。
那这个就让大家会对这一次何卫东的讲话特别的注意啊。
对。
那这些人就像你说的，是不是犯了上面所说的这些的问题？那老实说，你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这个其实普遍存在啦。这个基本上你要讲，当然也可以讲，但是。也不能够说真的是有犯罪，但是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外面有各种不同的传说。我听到一个最具体的传说，就是就是之前在佩洛西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做演习，那个飞弹哦，其实很多地方没有打准啊，这里面质量出了问题，其中包括掉到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的问题，所以从这里面往回查，就查到了这么多的事情，是不是如此？你知道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这是有相关的报道啊，有相关的报道，因为总共打了11枚还是9枚嘛，那有5枚是掉到了日本经济海域，如果是1枚2枚，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失误的情况，那有这么多枚的话可能很难说，可能他真的是要打到那里去。所以这个很难判断，这个就是外界的报道有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绝对是不可否认，就是现在的反腐很明显的一个环节，就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制跟采购这个领域，反正涉及到这一方面的领域的人抓得非常的厉害。可能也许已经到了一个他的整个的部队的演训已经转化到一个阶段啊，转轨到一个阶段，这个武器装备要大量的去更接近性能上的测试了，而不是一些这个功能上的测试， 这个是有差别的啊。一般的武器装备，一般他们的测试都是功能上的，就是这个装备它有什么样的功能，测试到了就 OK 了。
嗯，
但是真正的装备要测试是最大边界的测试，是它的性能。
嗯，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电脑，我们一般人用电脑大概只用到它10%的功能嘛，大部分的功能我们也都没有用到。
嗯嗯 嗯, 嗯, 嗯，
那也就够我们用了。
嗯，
但事实上还有很多的功能我们没有用到，就跟装备一样。有些装备像飞机，像隐身歼20，它应该要发挥更大的隐身的作战效果的功能嘛，它的演训一定跟一般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它有很多战术的动作，各方面一定跟一般非隐身飞机不一样。那也许在歼20这个过程中，还是多数还是原有的那种战术分析，
嗯，
战术演练，因为你要跨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风险很大，
嗯嗯 嗯, 嗯，
那个本来就该做，但是又怕失误啊，
嗯嗯，
你掉一架飞机，你这个指挥官就没了，
嗯，
你掉一架掉两架，那要半人的，所以就引起了很多的部队在这个训练上相对保守，因为这个跟你的业绩是有关的，所以习近平他自己有讲啊，现在的这个发展啊。都是怎么讲，现在的发展就是武器装备只讲究那个完好率、
嗯嗯嗯、
就是整个武器装备都是完好的，长官来看都是、嗯都很不错、嗯、不太注重完成率，就是达到任务的完成率，那个完成率的过程中是肯定这个武器装备消损是很大的，
这是不是另外一种的虚假作战能力？
是啊，因为他们觉得当长官来查的时候，装备比如说给你的装备你要拿出来都是好的装备，代表说你保养的很好、
嗯、
但他不问说你有没有具体更深的去抄这个装备，抄出装备会这个装备可能会坏掉、
嗯嗯
零部件换的很大，你如果换的很多，人家会说为什么你消耗的这么大，
那这个
你的经费就一定要多嘛，
这个让我们想到的台湾的高装检其实也都是如此、
啊、差不多嘛，我们以前在部队都是啊，高装检的时候都把那个好装备拿出来给长官看、嗯、到处调嘛、
嗯、
我是二营的向一营调，像别的单位调完以后哎、欸，先摆在那边说我们都有这个装备、嗯、完了以后就还回去了，
嗯嗯
嗯，一样，
嗯，
我想他们大概更严重我想他们更严重，
嗯，
那以前混混也就罢了哦，压力不是很大，现在不行了，现在的中美的这个战略的竞争态势，
嗯嗯嗯，
对中国来讲说哇那个是好像美国好像开始要玩真的，至少朝野已经对把我看成是最大敌人了、嗯嗯、他的船只，他的国防装备，他的那个预算编列、
嗯、
发展的那个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那这个时候的装备就不能开玩笑，
嗯，
那就如同你讲的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我也看过一个消息说，你记不记得去年8月的时候093那个核潜舰出问题的那个事情，
嗯嗯嗯嗯嗯，
那我认为是没有成啦，因为那个事情都很大，可能
因为那时候谣传非常的盛嘛，对不对？
对，那个时候谣传的非常的盛，
嗯，
然后那个就我也是从这个网络上看来的，就是去年的夏天嘛，093那个核潜舰不是传出出问题嘛，说什么沉啦等等等，后来我认为是没有哦，但是一定在那段期间093确实做了一些的试验，
嗯，
确实有测试，有一个征兆是说那段期间这个山东沿海某一个区段的沿海公路啊全部就封了，
嗯，
车子都不准进来，
嗯嗯，
有一段时间，为什么？听说是那个核潜舰在外面测试它的那个静音效果。
哦 ，OK，
核潜舰的静音效果，所以就把附近所有可能出现的背景声音都把它尽量减到最低，所以它沿海公路哦都把它封了。
你说在青岛附近的那个其实潜舰基地嘛？
潜舰他们在外海在测，就是。汽车都不准进来，怕有声音嘛，
嗯嗯嗯，
尽量把它背景声音弄得最低，你才测得出来嘛，
嗯嗯，
这个讯息是被证实的，
嗯，
确实是那一阵子、嗯、汽车不准走沿海公路，
嗯，
那这个是有可能，那我相信也有可能是出了一些事情 后来也有传出了说是零九三在整个操作作业的过程中出了一点事，结果后来还打官司。打什么官司？就是海军认为是装备设计，当时装设计的不好，出了一些事，但是装备部门的认为说是你海军操作不当。像诸如此类啊，就是装备本身设计性的不好，还有你操作，这是两个问题。因为装备已经送到了部队去了，听说这次官司还不少，类似，这不只是海军，各个军种都有类似的情况。就一出事了，比如说爆炸炸膛或者怎么样，有人说哦，这个设计没有设计好，有人说你部队没有操作好，都讲不清。所以这就是很重要了，这就跟装备是有关了。所以前阵子才说是那个军委装备发展部，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吧，有公布了一个有关于采购招标的评审专家的一个规则，就重新来审嘛。那审的时间跨度很长，刚好是李尚福当那个军委装备发展部的那段期间，而且他那个时间刚好挑到是张又侠之后，就是张又侠跳过，
张又侠没有事，
对，张又侠刚好把张又侠刚好把这个军委的装备发展部这个首长职务转给了李尚福，所以当时就说哇，这个是很有针对性，因为从时间上来看刚好跳过，这时间跨度很长啊，那这就是装备采购招标啊，那很多的装备你是这个招标采购的时候，你根据什么？他有一个评委评审的这个专家，那你肯定要你要去塞红包的，就很这种东西很多了，才会让你这个项目能够上啊。为什么要用你的装备呢？很多的厂都在做这样的事，那以前我相信这个完全都会有，但是现在面对了一个跟美国较劲，而且台湾问题也开始严重白热化出来了，你这些装备如果有问题的话，还真不能够因应局势，这会不会是习近平就觉得哇，你们这个军队就乱搞嘛，最近都发生那么多事，以前的那个演习都是演演就算了，现在难度越来越高了，你看一下对台的围岛这种军演，那以前也都没有过的，你这个操演的时候你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做过的，你现在开始要做了，装备出问题的话很容易就会出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围台军演的话这时间都不会很长，它不会超过14天，这也是它最大的量，这是它最大的量，因为时间越久越容易出状况，就是在这个它能够确保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可能完美的去按照计划做完这个项目。你像美国那个演习一出去，它航母出去就半年，
对，
那半年就是一直不断的他在那边操演，那中国的这方面不行，他能够在特别的状况下在特别的时段他也许可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他可能第一个他不熟，他还不熟，慢慢熟，第二个是不是装备会不会是有会不会出问题，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后来习近平讲，我还记得习近平在2014年有讲关于武器装备要建立质量责任终身追究制度，但是我后来我查了这个有没有建立这个制度，我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但他有说是责任终身追究，习近平还说你跑到天涯海角都还要抓到你，因为这个跟那个整个军队的战力是有关的。
我们刚刚谈的大概都是谈虚假作战能力，这方面的整个落实啊，但是这一次两会里面，习近平还讲了一个新的要求，这个解放军要发展新质战斗力啊。
对，
这个新质战斗力是什么意思？因为之前习近平一直有在谈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啊，那这个是两个上下的概念嘛，就是说新质生产力里面包含的新质战斗力。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异同关系？
对，我可以讲一个最这个传神的一句话啊，可以讲一个最传神的一句话。恩格斯，因为他们是马列的信徒嘛，马克思恩格斯，因为在解放军的，因为这个两会结束之后啊，解放军的评论员文章连续有三天 在做这个新兴领域的战略能力里面有谈到这个薪资生产力、薪资战斗力的问题，他们特别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呢。恩格斯说过，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
嗯嗯，
这个话是很到位的，并不百分百全然，因为这里面还有精神的层面了。但就物质基础来说，是的，你什么样生产，就是它是一个物质的基础嘛。战斗力是要根据这个物质基础之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他们就有提出来，就是薪资生产要有薪资战斗力的话，你必须要有薪资生产力作为基础。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拉动的一个关系。你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你战斗力也不可能嘛。你没有好的技术，你的装备也不会有好的这个技术。所以这中间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他也谈到了现在的军民两用的装备比例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根据美国的统计都已经高到七八十了。只是军队的装备除了那些主战做平台之外，像那个电脑这些设施，他们的不同是在于他们的里面的应用软件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然后还有加固，因为战场员他除了这个外面的加固，还有这个区域网络的屏蔽，这些功能，还有应用里面的应用程式跟我们不一样。其他那个电脑其实是根本就军民是两用，这个比例非常的高，所以也就是说民用的生产力能够到达什么程度，特别是科技方面的，你的战斗力大概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像那个重庆市的副市长叫黄奇凡，在黄奇凡，我特别看了他，就是他在今年一月在北大那个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个演讲，他就讲薪资生产力，什么是薪资生产力。然后我就把他这个薪资生产力啊衍生到跟薪资战斗力是有关的。他有讲这个薪资生产力有几个关键，就是你要有新的制造，你要有新的服务，你要有新的业态，就产业的这个态势。新制造我们就不用讲，就是说他一定要有新的技术。他讲了，不是边际上的改进，不是在原有的技术上做一个边际改进，不是，是一个有创新力的这种技术才叫做新质生产力啊，比较有创，像 AI 就是一个比较有创新的东西。新的服务还新的业态，他特别讲到了新的这个服务。他举例，比如说一部电脑一部手机如果有一千件零部件，它的硬体的附加值大概只占45%，它真正的价值55%是那些软体操作、应用系统，还有权利、专利研发，主要是在 AI 这里。跟武器装备是完全一样的，你看飞机、大炮这些东西，主战平台这些骨架虽然贵，但不那么贵。最贵的是它的应用软件嘛，它的 data link 这种 link 的软件，还有研发的经费，这些才是它最主要的。所以我把它形容就是说，生产力那些主战平台是骨架，但是真正的操作、训练、研发、人力管理，这是看不到的，这个比例才是最大的。那它跟战斗力是最有直接影响的，因为很多的主战平台我们老实说了都已经到达了物理的极限。比如说战车、坦克，做到现在为止，就是你以同样的资本投入、同样的技术投入，现在都已经到达饱和状态了。它的硬体的部分防护力、火力、机动力差不多了，没有差太多。那现在增长就是那个软件的部分，你的战场态势的人能力、感官的是这个部分，这都是软体的部分。同样的，你说航母做到最后也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美国玩了那么久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无非就是动力不一样。那大部分都是里面的起飞方式蒸汽弹射等等等，电子弹射都是处于这一类的，使它的战力 一个值的一个跨越，而不是在原有的战力上做一个扩展而已。
嗯嗯嗯，
那这个东西呢，我觉得都是跟现在的整个世界的局势发展是有关的。
嗯嗯，
现在已经有进入了 AI 的这一波了嘛。
对。对，
所以你现在老共的很多那个解放军报文章，你可以看到，他像一那个技术代差这个东西出现的次数很多，他有很担心。
嗯。
所以说实在话，老共现在一直在发展的很快，对不对？但我认为他发展的那一个部分还属于机械化时代的那个部分，
是是
跟部分信息化这个部分，
嗯，
他追的很多，因为这个美国已经走过，现在正在用，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但是美国已经把目光放到了 AI 了，是一个更超前的，
嗯，
所以2019年的那个时候，那个新时代国防白皮书啊，中国大陆公布的2019年，现在已经隔了好几年了嘛，现在一直没有白皮书出来，
嗯，
好多年都还没出来，
嗯。
就2019年他就有讲到，他说智能化的战争已经出现端倪，那时候他已经点到说，哦，现在智能化战争，特别这种无人化的无人机的已经出现端倪，就没有想到俄乌战争不但出现端倪，而且打得非常的多嘛。然后他还有讲说，中国有可能面临到什么，面临到这个被技术突袭跟技术代差的风险，那是2019年提到的，就是，中国会面临到与先进国家之间技术代差的这种风险，技术突袭。技术突袭就是说，突然对方有一个你所没有拥有的技术，一下就是局面翻盘，你也措手不及，人家早就在做了，
嗯嗯嗯，
是有这种情况。那是2019年就提了，
嗯，
一直到现在这个话并没有变啊。
嗯，你觉得解放军他们是从第一次波湾战争以后开始受到刺激，开始要做军事事务革命，
对，
那已经做了好几波了，
对，
现在这个所谓新质战斗力，你觉得会不会变成新的一波？
对，这是新的一波。你刚刚讲没有错，那个时候波湾战争一结束，因为中国的战略的军事战略的准备基点就从那个时候改的，那是国防大学他们在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张震，那是当国防大学的校长啊。我看了张震的回忆录，里面就有谈到1991年波湾战争发生的时候，他们吓客，你知道，就是说战争竟然是这样打的，啊，我们这个军队完全不能应付这个局面，所以当时就是他们就开会研讨，就是未来怎么来这个改进，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战争的准备基点，就是你要打未来的战争，你的准备基点从哪里准备？当时就有一个词，就是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嗯，
那是1993年提出来的，就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就性质是局部的，但是确实在高技术条件下的。后来就过了大概11年，才又提出，那是2004年，那原来是1993嘛，然后2004年就提出更明确要打赢信息化的局部战争，就高技术就变成信息化，就是更聚焦在信息化，就是我们的资讯化，就是，这种资讯战，就越来越这个聚焦在这个领域，一直到现在。那现在一开始它又变了，又精进到智能化的战争的时代，用他们的词来说了，总共有三个话，一个是机械化的作战形态，一个是信息化的作战形态，一个是智能化作战形态。机械化作战时代是最明显，是二次大战那个是最明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机械化战争的时代，特别像德国，机械化。但是中国错过了这个机会啊，中国没有经过这个机械化。信息化是抓到了一点尾巴了，抓到一点尾巴。那现在智能化的时候，习近平他们意思是说要赶快，就是站在前列，所以他们现在投入了很大。那他们的词叫做什么呢？本来说信息化的建设没有完成，但是前几年他说已经完成了，2020年已经完成机械化，然后信息化呢有大的这个进展，但没有完成。那现在又智能化了， 他们就是说如果要等到信息化建设完成再来智能化就太慢了，所以他们提了一个口号叫做信息化建设与智能化建设融合发展，就是你现在不能等到说我这个结束了才能的，那个太慢了，所以就变成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三个一起推动，然后以机械化是基本盘嘛，你一定要有那个硬体的基本盘，然后信息化在一直在添加，他觉得他也添加了一些了，那智能化明显落后，但是不能等到我做完，所以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提法。
嗯嗯嗯
啊，那个一般读者如果在看解放军报都会看到这个，
嗯，
叫做信息化与智能化的融合发展，就把智能化拉进来了。
嗯，
然后呢，这信息化是基础，然后智能化是引导，它是一个方向。
嗯，
所以这个提法已经有了。事实上，2019年他讲智能化战争已经出现端倪，这个判断还是准，还是蛮准确的。
嗯。嗯我们刚刚谈的东西是这个是所谓务虚啦，就是主要是抽象层次。我想最后一段我想跟乐意谈一下那个现在大陆在发展那个航母的一些情况哦。现在目前这个第三艘航母现在命名为福建号已经在准备可能马上要开始海试了。但是大家开始提到第四艘航母，因为第三艘还是用传统动力。传统动力上面是不是有所欠缺，第四艘是不是要采用核动力啊，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在第四艘就开始采取核动力，那现在大家的讨论是怎么样？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我比较倾向还是常规动力，不会是核动力，
嗯，
第四艘啊，
嗯，
这从一个重要的方向来说，就是如果是核动力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中国大陆它的核能小型化做了很大的突破，它可以放在船上面了。
嗯，
因为在军舰上那是
对，
那是浮动的，那是。
事实上也有一些报道说，比如大陆有一些破冰船是已经开始采用核动力的嘛，
对，
对不 对， 对？它现在已经有核潜艇了，都是嘛，对不
对？
对
对对。但是作为作战载台是不一样的。
嗯，
那个破冰跟那个。破冰是可预期的，你在可预期中间就做一个比较简单的破冰任务，但航母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要经得起多大的风浪，还要经得起对方的打击，各方面这个问题很大。那你刚刚讲的没有错，那核潜艇不是更小吗？那它这为什么没问题？那功率是不一样的，因为航母作战的核潜艇的运用范围要比潜舰水下的潜舰要复杂的多、哦、
嗯嗯，
如果它是用核能，那么说核能的小型化应用在潜舰上，这是它一大突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突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军事上，因为它的持久力，它这个燃料它不用换，所以它在海上的持久续航力是不用停的，不用换，就意味着是它的全球军事存在就有可能。这是美国的发展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现在看为什么我说比较不太可能是核动力，是因为现在它这个福建号它是用那个全电力推进系统，竟然还用电磁弹射，请问它这个电从哪里来？
对
对，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
但是中国说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我是常规动力、嗯、但是我是全电力系统，
嗯，
这个全电系统有人又给它一个名词叫做整合全电力推进系统，就是说推进的这个电力跟整舰上面日常用的电力是它把它整合在一起，然后互相交互的运用，这里面有很多技术东西，其实我看了我没看懂啊，我那个技术东西我实在没看懂，但我大概知道它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新的尝试，这是一个新的思路。但是不是说美国没有，美国的那个朱瓦特级号也是用 全电，然后英国的那个伊丽莎白女王级号的航母它也是用全电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运用的情况是怎么样，但至少中国认为，中国一直 公开说我这个全电系统是我独创的，
嗯嗯，
是有它的这个独创性、嗯、那按照这个思路来看，我认为他会延续他的这个，既然是你独创的，
嗯嗯嗯，
跟人家不一样，这个对你来说是你的优势。 如果你用核能的话，老美很熟悉嘛，老美就是核能的潜舰，尼米兹号、石烧全部都是，他比你还要熟，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从这个里面来讲，如果要有创新，
嗯，
要有一个新的思路，要跟对方保持一个不对称的、非对称的一个战略制衡的话，他应该是从这里走的，
嗯。
所以我的判断是这样子，
至少再烧也是用传统动力，
对。传统动力，然后是全电力，就跟这个福建一样，我觉得那个思路有点像是那个山东舰，其实就是辽宁号的翻版
、
是它自制的翻版。那我觉得第四艘是它全电系统的一个精进跟翻版，这样比较合理了，这样比较合理。
我另外想问，也有很多人开始谈到它福建号的舰载机啊，歼35现在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法，是不是已经发展出航母上面可以用的这个舰载机？那又有人讲说它现在载弹量跟它的油量好像都不足啊，是不是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
我觉得现在哈歼35的说法很多，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很有权威性的做法。第一个载弹量跟它的那个油料的问题可能不会很大，原来是滑跳式起飞方式的话，这会有问题，
对对对
对，你要想飞得远的话，你的油料多但弹药要少，但是你现在已经是弹射，这个问题应该不会很大了。但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你歼35这个舰载机的定位是什么，这个就很重要了。你是单纯的一个制空机吗，还是什么样？比如说我们对等于美国的 F-35， 美国的 F-35 它有三种型号，
对对对，
空军的 F-35A， 海军的 F-35C， 还有陆战队的 F-35B， 它有不同的功能啊。那你这个歼35是舰载机的吗？空军有没有？那陆战队不可能了啊，就是空军也用吗 F-35， 还是专门是舰载机用的，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美国的 F-35 它的定位是什么？它不仅仅只是一架飞机，一架性能优越的隐身第五代的舰载机而已啊。它的原文是什么？是 Joint Strike Fighter， 它是一个联合的攻击战斗机。联合是什么意思？在哪里联合？你知道 F-35 被定义成它就是一个，它是网络中心站的概念出来的，就这个飞机飞上去以后，它可以形成一个整个的战场 感知的，以战场感知为基础的一个网络的一个系统。这个飞机飞上去以后，它是跟航母编队的所有的主战平台跟其他的所有主编是联网的，所以它的联合这个打击这个作战平台，它这个联合是联合在这个方面。 F-35 很厉害，我看过有报道说 F-35 的这个战斗机，它一坐上去，飞机一坐上去，把开关一打开，哇，所有数字全部就出来了，它就知道天上下来有多少架飞机，是什么飞机，在多远，航速在哪里，其他的舰只它是联网的。所以 F-35 它是什么？被界定是整个航母编队出去是各平台信息融合的一个节点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它不仅是可以作战了，在它的半径之内所途经的过程中，它所看到的东西全部都是变成整个编队都可以看得到。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是侦察的机器，它完全它是一个信息节点平台。那我请问你，歼35是不是这样的飞 A 机？我不认为歼35可以做得到，我真不认为它可以做得到，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就跟美国的差距很大，所以除了你刚刚谈到的，就它的载弹量多少，航程多少，这是指它个别这个飞机的能量，对不对？但是 F-35 已经不讲这个，除了个别，这个个别当然很需要，它隐身各方面，它更是一个整体的，它更是一个整体的， 哇，这个要讲讲起来，那真是，那美国看的当然比较远，因为对美国来说，个别的主战平台重要，但是已经是不强调，因为他已经做的已经相当到一个程度了。现在就是怎么把这些平台全部连在一起，这是他要做的。
嗯，
那我请问，歼三十五是不是这样子？
嗯嗯，
还是说到最后它只是一个舰载机而已？
嗯，
只是对航母编队进行空中保护而已。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创新了，因为美国它就是这样子，二次大战它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所谓创新，你还是跟美国差得很远。
嗯，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继续的关注，这个也要将来再请乐怡继续回来，我们来讨论。谢谢乐怡今天。
OK， 谢谢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下次见。
上网搜寻 VIP.UD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看更多精彩的报道。